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22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在美国的东岸，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发生了一起自焚的案件，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个一个好好的生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也让很多的新闻媒体都关注了这件事情。来，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今天的来宾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于这个意外和大家来做一个新闻分析。教授请。
我们这几天的一个大事，就是美国所有的媒体都把它放在头条新闻播的呢，反而是一个人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有人在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街对面的公园里面放火自焚。放火自焚的地方呢，对面呢就是曼哈顿的刑事法院。法院里面他正在进行的呢，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封口费的这个案件。这个案件这已经搞了很久了，那估计呢整个的要把它审下来，到判可能今年年底可以判，但整个这个审讯过程、证人过程大概要用6个礼拜，44天到45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刚刚开始第4天，这第四天呢前面的3天呢都非常艰难，因为呢要找这个陪审团，这陪审团呢不容易找。那个首先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的程序要求这些陪审团呢不能带有偏见，就不能你很恨这个 Donald Trump 或者很不喜欢这个 Joe Biden， 说不行，这叫偏见，一定要态度中立，能够很这个公平的去判案。所以这个就难了，你说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偏见和立场，这个最麻烦的就是美国的这个陪审员的投票制度呢，它不是说多数少数通过，而是一票否决。也就是现在的这个12个人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案子呢就推翻了。所以这个事情麻烦，所以呢前三天在整个这个法院里面主要就是选这个陪审团。那么选来选去呢，一开始几百个人，然后选到最后剩96个人，然后呢到了曼哈顿刑事法庭，法官问这个96个人说，你们能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这个感觉，你会公正的去审判 Donald Trump 的这件这个刑事案件，就 Hush Money 啊，给钱封口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个96个人里面有50个人举手说我做不到，就一定有偏见。所以呢这个是50个人在这个第一天第二天就给把它刷掉了，这个法官说不行，那你有偏见，这个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案件能够公平的判决呢？所以呢就是剩下了46个人。所以呢几天以前我又跟大家讲，我说最后选出7个人，那7个人里面呢居然又有2个人的不合格啊，选上了又走了又补选。我其实有些担心啊，这个陪审团选不够，因为他一共要选12个陪审团的成员，另外加5个候审员。结果呢这个事情终于解决了，到了第4天，也就是礼拜五，上个礼拜五，这个4月的20号，这就选出来12个人，候审的就是候补的陪审员呢没有凑到6个，5个还要选1个，这样呢都出席了。那 Donald Trump 呢就去这个接受第一轮的这个审判了。这个程序很长啊，大家想到美国的这种司法的程序非常的麻烦，很啰嗦的。那么这个封口费的审讯的第4天，就4月19号，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呢就大家都看了当时的这个整个过程呢都很流畅啊。 Donald Trump 的律师叫做 Susan Nicholas，他呢他说他估计要传讯20个证人来帮这个 Donald Trump 做这个证词。那么检方呢也有很多的证人，所以呢这个就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哎呀，我有时想想，如果进了这个陪审员的这个队伍啊，那这个1个半月啥事都不要做了，每天都要法院去听，并且呢非常的这个麻烦， 不好听嘛，这件事情。那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呢就开始呢就过去了。结果呢在18号，也就是礼拜四，当时在审判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对面有个小公园，大家熟悉曼哈顿这个刑事法院就知道，对面有一个小小的公园，公园里面呢就有一个男子啊，举了一块牌子，这个牌子上呢就是反对 Joe Biden 和反对 Donald Trump 所造成的这种美国的政治的乱局。那他明显的这个男子呢，他不是恨川普，也不是恨拜登，他是觉得这两个人搞的这出戏啊，把美国的政治搞恶化了，现在变成这种非常的分崩离析的政治的争议，这种极端的情况，他极为不满。这是18号。18号呢，这个人抗议了一下，叫了一下就走了。19号呢又回来了，这一天呢这个里面呢就正在要这个审议，刚刚到中午，就是这个休庭啊，大家去吃午饭。我估计呢这些人也不可能在这个刑事法院里面吃饭，一定到纽约的这些街头吃饭，这包括有法官啦、法院的助理啦，还有这个 Donald Trump 和他的这些助理啦，还有这个一群的这个陪审团员啦，这个纽约的这个刑事法院周边有很多小餐馆嘛，大家都去吃饭。这个中午的时候，这个抗议的人又来了。他抗议的人呢在里叫，那反对政治的这个混乱。那么叫的时候，旁边呢有蛮多人围着看的。就这个人呢举了一块牌子，哎，很奇怪，他在这个审 Donald Trump 的法院的对面叫，那是对这个乱局不满。那么叫来叫去以后，那个警察呢隔得远远望，因为纽约的警察一般你不妨碍交通，不妨碍这个社区，警察是不会阻拦你的，你尽管示威。结果这个人呢讲，突然间呢就拿了一个罐子出来，罐子里面装的估计就是汽油，把这个汽油就淋在自己身上，周边看的人呢觉得这个大事不好，就在旁边呢就叫。那当然呢也没有想到这个人淋这个水干嘛，结果淋完以后就拿了一个打火机一点，这个整个人体啊就变成一个大火球，这个非常的可怕，这就是自焚。那么当时周边的人呢也有些人冲上去帮，因为火大。另外呢警察也没省着，马上呢就上来了，就拿各种的布啊，拿灭火啊，就把它扑熄了。那这个人在救的过程里面，有三个警察还有一个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受了轻伤，就烧了嘛，那个火太大。这个人呢就被扑熄了以后，这个人就被送到医院去了，现在还处在危殆的状态，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说他已经身亡。那这个人大家觉得非常的特别，我就是昨天晚上看美国的所有的大媒体在头条新闻里面都讲 Donald Trump 在里面受审，外面的有人自焚，这个事情呢很容易把它联系起来，或者是反对 Donald Trump， 或者反对这个去搞 Donald Trump 这种形式。反正这个人呢没有点名是支持或者反对这个 Donald Trump， 但是呢估计跟这件事情是直接有关系的。那么这个事情昨天播的时候呢，所有的媒体都搞不清楚这个人是谁，就说有人自焚。那么我呢也搞得非常的这个迷惑，就是这个自焚这种行动在这种发达国家很少见，我们这个记忆当中自焚在全世界也都不多见，因为这个事情是一种很极端的抗议的手段，那拿自己的生命来换回一句呼吁啊，那个其实是非常的无奈。我觉得我们很多年前呢，记得当时是越南战争的时候，南越方面有很多这个寺院的僧人到这个南越政府的这个门口呢去自焚，也有很多和尚，那个时候比较多，因为这个僧人嘛，他相信这个和平正义，那反对政府，所以他就自焚。那个以后呢，这种自焚的情况见得实在是不多。但是现在你看，这个2024年的4月的19号，在曼哈顿搞了一个这个自焚，所以呢，当时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呢，我当时看完这个新闻以后啊，也是很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隔了一天，现在就清楚了，这个人呢的名字叫 Max Azzarello。这个人呢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啊，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城市叫圣奥古斯丁。这个 Max Azzarello 呢，他在这个自焚以前呢，他在他的社区帖子上面也已经说自己会自焚啊。他因为他自焚以后 这个纽约的警局呢就开始查各种各样的这些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了。这个纽约警察局的局长叫 Jeffrey Medley， 他呢就说我们现在查他的社交媒体，发现呢他的媒体上面没有任何反社会的内容，这个人并不是要反社会的，但是呢这帖子上面就有说他自己可能会这个了断，用他的这个了断要表达一个公正的意思。
OK， 是有些时候这人想不开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做出过激的行为。我们这一则新闻先谈到这里，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的新闻焦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在上个周末众议院通过了对乌克兰军援的法案，那么这笔钱不小，那么钱要怎么用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教授请。
111-112票的这个高票的比率通过了2024年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这个法案的英文名字叫 Ukraine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 Act， 这个是一个拨款，说它个 supplemental 就是个补充的，就原来已经有拨款，现在再补充一个。这个拨款案通过以后，高票通过，剩下就是送到美国的参议院一下通过，然后呢总统就签署。乌克兰呢就经过几个月没有得到美国的军援，以后又得到美国军援，就继续呢可以和俄罗斯打下去了。那就这么一个事情了。那么这笔法案呢，这个总数就是美国通过的几个包括有乌克兰的这个总数是一次性通过的。这个法案呢我讲了拨款呢一共是953亿美元，这个其中给乌克兰呢是608亿美元，这个是有一个具体比例，最具体的是608亿4000万美元，这个是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呢援助法案里面呢分了几项，一个呢这个乌克兰购买先进武器，第二个呢补充美军的库存，因为美国的军队的库存都给了乌克兰去打仗了，美国军队没库存呢要补充自己的库存，还有呢有钱呢支持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另外呢乌克兰呢有专项的资金去购买美国的防空的设备，这个就是一共是四项。一共呢有两项是一样的，138亿，就是第一个138亿是用来买这个美国的先进武器啊，第二个呢138亿为乌克兰购买美国的防空设备，另外呢有134亿用于补充美国的军队的库存，还有110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去防止这个俄罗斯的扩张，另外呢还有90亿美元给乌克兰的重建啊，这个重建估计是第一笔钱，如果俄乌战争最后打停了，估计西方国家会有很多的钱投到乌克兰，帮乌克兰呢就重建自己的国家，这个大概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说总的这个拨款案呢953亿呢还有两项，一项呢就给以色列，264亿美元给以色列，另外呢有81亿就给美国在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些盟友啊，就想办法比方说菲律宾啊台湾啊等等，这个呢是一部分，所以三项加起来是953亿，而给乌克兰的是最多是608亿啊，这个就是这个法案呢、啊、那么这个法案呢一通过以后，这个估计呢就很快呢就会给的。那么其中能够把这件事情拿到这个众议院这个来讨论，这个人呢就是美国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的议长叫 Mike Johnson， 他呢起到很大作用，如果他不提到众议院表决，这件事情根本过不了，但 Mike Johnson 呢他就把这个案子提出来了。但是 Michael Johnson 是 Donald Trump 的人，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Donald Trump 呢一向就是不愿意给乌克兰军援的， Donald Trump 是典型的那种 美国强大不要管外国，我们跟外国呢不搞联盟，我们跟外国就是单独的提，单独的谈这个贸易条约，不认你这个欧盟，我跟欧洲一个一个国家谈双边的这个合同，这是 Donald Trump 的一贯态度。啊，在这个这远东地区跟日本分开谈，跟韩国分开谈，他都是一对一的谈，这是他的一个做生意的态度。他呢没有一个总体的长久的战略眼光，他等不到，所以他就很计较在短时的经济的效益，这就是 Donald Trump 的典型政策。在 Donald Trump 这样的立场来看呢，他肯定不支持美国动用这么多钱去支持乌克兰。至于乌克兰打败了将来会对欧洲有什么影响，他不想看，他也看不到，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态度。那么这个 Michael Johnson 呢，他一向就是 Donald Trump 阵营的人，那他的表现的各种的政策，他的讲话都是偏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一个说法。但是大家说，怎么 Michael Johnson 能够这个跟他的这个头啊，就是现在总统最强力的竞选人这个 Donald Trump， 他能够违背他的意愿来做这么大一个决定呢？把这么大的一个国防法案，这个补充法案放到了众议院去表决，那一表决肯定全部民主党人加部分共和党人一加入，这个就通过了，想都想得到。但是 Michael Johnson 呢，他有权利不做这个表决，压住这个法案呢就通不过。但这就说明了 Donald Trump 呢，他肯定呢跟他有某种 deal。那现在呢，我就看到了这个其实内部呢是真是有事的。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 Donald Trump 呢，他最近呢跟这个欧洲的领导人打过电话，其中有一个电话就非常重要。这个是什么人呢？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波兰的总统这个 Duda， 跟他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呢，因为 Donald Trump 老是说你们欧盟国家、北约国家，我们美国给了这个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我们的防务预算，用于国防，你们呢按照北约的政策也应该每个国家给 2% 给到这个北约的防务，但是呢很多国家都给不够，基本上欧盟没有这个北约没有一个国家给足了，给足的就是波罗的海的小国家，他们给足了 2%，另外呢就是美国给足了 2%， 其他的国家都拖欠，像强国德国给 1.1%， 法国给 1.1%， 这个大家都赖账让美国来保护，所以这个 Donald Trump 意见很大，所以就反脸说我们不支持你们了，你们不给足，美国就不干预欧洲的事务。这个这一次的波兰总统 Duda 跟 Donald Trump 打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电话，就是讲这个事情啊，就说呢我们北约的其他成员国现在我们都谈好了，我们的军费一定呢从这个 2% 要给足，并且呢我们估计呢我们会增加到 3%， 那这个就很大了。 Donald Trump 呢就知道这件事情是件大事，这件事情如果欧盟国家、北约国家都能够把国防预算放到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 3%， 所以美国没有什么道理不去帮忙。 Donald Trump 知道，但 Donald Trump 会不会说波兰总统的一番话他就改立场呢？他肯定不会，他有很多他自己的考虑啊。他的共和党内他有支持票的，共和党人估计有一批人都不支持给钱给外国打仗的，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美国中心的一个政策，美国很多年以来都有这种所谓的美国中心论，就是美国人管美国的事，但是外面的事情我不管。从第一次大战美国一直不参战，搞到1917年威尔逊总统才参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每一次都有这个。罗斯福不是珍珠港事变，罗斯福也没有办法宣战，所以美国呢他一向呢觉得我远离世界各国，我自己为一家。Donald Trump 是很典型的，所以共和党内就有一批人是支持一个这个观点的，所以 Donald Trump 才能够在公开场合下讲得这么硬嘛。但是大家要看到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改口风了，说我支持这个美国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法案，这个让这个 Michael Johnson 在众议院里面就搞了这个投票，然后一投票就通过了。大家说这个为什么 Donald Trump 会有这么大一个转变呢？我们就看看共和党内的这个票数，它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美国军方。美国军方呢是大头的，我们的这个 美军的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他呢就直接下场为援助乌克兰法案拉票。这个美国这个很违规矩的，美国军人不参政，美国军人只负责打仗，但是呢这个布朗呢就亲自下场就帮乌克兰拉票，说这不行，美国再不援助乌克兰，乌克兰给俄罗斯吞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这是美国的这个军方的最大的军头，国防部长不就代表军方的利益吗？所以这是一个。那么这是第二个，就是共和党内有一批这个军工的选票啊，对俄罗斯强硬派的选票，这个 Donald Trump 不能够只是考虑美国中心论的那个和平主义的那一派，他还必须考虑这个共和党内的这些代表军工利益的啊，这一派，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这个参谋部联席会议主席这个布朗都亲自下场选票，他不能不考虑，不一定他个人喜欢，但他要投票。这个最主要的就是美国军工集团，他们是支持乌克兰的。乌克兰打仗就要用美国的武器，你打得越多，拨款越多，军工集团是最大的收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军工集团所在的州都是红州，有大批的共和党的中坚力量，这一批共和党呢都是共和党的优秀会员，他们呢属于向共和党捐款的那部分人，这也是铁杆共和党，这是红州。那么这一次投票呢，这个比较大的了，就是我们讲这个608亿的支援乌克兰的法案，这个是其实我觉得是会决定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命运的。如果美国这次压着不给，乌克兰可能真打不赢了，给了的话那跟俄罗斯就有的一拼，因为有600多亿的军援，乌克兰可以狠打上一阵子啊，这样打到明年又通过一个新的拨款法案，大概就是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军队现在呢占有这个绝对的优势在战场上，但是没办法把乌克兰吞下去。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啊，如果再有几百亿的军援过来，俄罗斯呢他还是会占优势，但是俄罗斯付出的代价就越来越高。大家知道打这场仗打到现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负伤阵亡的人都30几万人了。那么俄罗斯本来想快快的打完了，一年之内或者几个礼拜之内打完，现在不行了，打完了2年也没搞下来，700多天，现在朝第3年打了，俄罗斯这个损失呢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俄罗斯想把乌克兰一口吞下来呢，看来大概率不可能。但是乌克兰想把俄罗斯占领的这个乌东地区拿下来呢，估计也不太可能。所以这个战争呢就是一场消耗战。那俄罗斯呢勒紧裤带他也消耗，那么这个西方国家这个心不齐，那怎么办呢？现在欧盟国家北约国家都一条心了，现在你看连德国都开始大力支援的乌克兰，因为美国呢反而是最初最支援的，这个时候呢由于这个内部的问题就出现了变调，所以这是，但是现在军工集团他就不行，你把这个战拨给乌克兰，那我的这些军火我卖到哪里去啊？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票仓。那个美国停止了对乌克兰大规模军援已经6个月了，半年没给啊。乌克兰这个过去的6个月是打得极为艰难的。所以美国这个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就等这个法案通过。美国的运输舰已经呢把数十亿美元的这个武器弹药已经运到欧洲的各个国家的这个弹药库，准备发往乌克兰的战场。那么泽连斯基在与北约的这个在线的会议上也要求，我们起码还要100万发炮弹，要需要射程300公里的战术导弹和先进的 F-16 的战机，并且呢起码还要7套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的系统，这是讲了一个数字的。美国给不给呢？美国肯定给，其实呢现在美国都已经运到欧洲了，放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像什么波兰这些国家的美国的这个仓库里面，只要这个法案一通过立马就运去，他不会说这个法案通过才从美国本土运，他来不及了，他都准备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俄罗斯 现在他面临的问题，俄罗斯人家普京上两个月讲话就是乌克兰啥都没有，他做不出军火，他没有任何的装备，打一个少一个，那俄罗斯呢力量强大，我们就和乌克兰打，我们迟早呢会取得胜利。普京很瞧不起，因为美国已经放弃你的六个月不给援助，普京呢就是真是一个胜利者的一个讲话，上个月我看见他讲话的。那现在突然间美国哎批准了这个事情呢就过来了。那么所以这场战争如果再打下来的话呢，这个估计呢这个又打得很艰苦了。乌克兰谈不上容易啊，乌克兰不可能容易。一马平川，你跟俄罗斯这个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强国打仗，你要付出很大。但是呢这个乌克兰还是有希望。但这个做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Michael Johnson， Michael Johnson 在组织了这次投票以后，共和党的右派的议员就要说这个 Johnson 啊，你就不能当议长，他要丢官的。那美国共和党的右派的众议员，这个叫 Mahalie Taylor Greene， 他呢就说我们要把这个议长职位给他把他拉掉了。所以呢虽然这个乌克兰呢得到了一笔很大的军援，但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呢可能就因为这个问题呢会丢官。这两个事情呢都连在一起，其实背后呢就是 Donald Trump 的这个他的政治立场的180度的大转弯，从反对军援乌克兰对支持军援乌克兰。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拉票，因为要总统大选了，他必须保证共和党内有足够的人把票给他。所以今天的这一段呢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大的格局吧。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新闻的焦点来看特斯拉的电动车这家公司的老板马斯克，他最近开始裁员了。那么裁员可见就是跟公司的业务跟管理有关嘛，所以呢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这个王寿之教授来分析，看看这家公司到底碰上了什么麻烦事。来，教授请。
特斯拉全球裁员啊，这个议题啊在那个各种媒体上报道的很多，这个不光是在美国的媒体上，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都在讲这个特斯拉大规模的裁员。裁员多少呢？总体裁员 10%。 这因为它不仅仅是特斯拉的一个国家在美国的公司，它在全球的特斯拉都要裁，包括在上海的特斯拉还有德国的特斯拉，这些工厂它都要裁员，就是缩小自己的规模。那么这个原因呢大家议论纷纷，要特斯拉的车卖不动了，这等等，特别是这个特斯拉根本挡不住中国的电动车，这个可能是原因之一了。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电动车呢虽然是大幅度的增加出口，但是它并不是太顺，因为欧盟国家它肯定会通过各种的关税的壁垒来防止这个价廉物美的中国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它不可能说一下就进到德国法国这些主要的国家，还是有比例的。当然在东欧国家比方说匈牙利，那它当然是比较成功啊。但是呢在很多国家呢它不容易，在美国呢基本上呢它只能在墨西哥做厂再运到美国，可能美国呢也都已经注意到哎呀这个转手的。所以特斯拉你说它完全失败我讲不上啊，它还是一个做电动车为主的一个大企业，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做的最好的电动车的大企业。虽然这个过去的三年中国的这些什么比亚迪啊这个等等这些蔚来啊等等这些车的品牌都在上，并且价格的确比美国便宜很多，所以特斯拉呢它有些守不住了。那么大家说但是为什么突然间要裁这个全球裁14000人左右呢，有很多人被裁的那就非常的不甘心了，所以在网上发了各种各样的帖就骂这个伊隆马斯克，这个都有的。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个最近有人采访这个伊隆马斯克说这个为什么你要裁员呢， 这个马斯克呢就讲了他一个基本的公司经营的理念，他说公司需要每隔5年左右进行一次彻底的组织的改革。那大家就骂他这个冷血，我觉得他这个话讲的是对的。如果一个大企业几十年不改这个体制，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庸源，有很多过时的东西，因为技术发展太快。所以呢，马斯克讲的这个5年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组织的改革，它的内涵的意思我估计一多半就是讲到这一点啊，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个公司与时共进，我们呢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改革，而这一次呢就是按照这个改革到了5年呢就要改了。这个讲起来也对的，5年以前2019年那个2018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新冠状病毒这个3年的全球的封禁，那么现在已经过去隔了1年，这个态势出现了变化，中国的电动车都已经崛起了，这个时候进行一个体制性的改革，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但是呢，对于这个14000个被解聘的人呢，他一定是非常痛苦，这是两个问题啊。那么当然呢，有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呢是非常的骂得厉害了，说这个叫地狱模式啊，这个那个地狱模式，那被解不肯定地狱模式呢，在企业里的人他呢可能呢就可以庆幸躲过这一关，但是大家想要在一个企业里面当一辈子，这真不容易啊。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工会的政策让你能够保住饭碗，但是呢这个在这种新兴的产业，特别是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或者他的这个特斯拉汽车，他不可能按照那种旧的汽车厂的模式来走啊，否则的话这个技术发展太快，他将来他背不起这个负担呢。所以呢我们说马斯克的这次裁员呢，他不是削减成本那么简单，他是进行一种企业生态的优化，他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剔除这个庸源，就多余的岗位和职能。那么事实上马斯克呢，他不是说他经营不行，他是要打造一个更加精简更加高效的战斗机器，马斯克这个性格就是这样。所以呢现在说他好的说他坏的都有，但这个事情呢他并不是说要把特斯拉搞垮，他是不是要特斯拉做得更加的精进。我看有很多人呢就说哎呀，特斯拉裁员14000人混不下去了，这个想法太简单了。你想他多大一个企业，这个伊隆马斯克呢也不是一个简单头脑的人。我们呢特斯拉基本上呢有进行过几次裁员，大家就忘记了，好像特斯拉开工以来就从来不裁员。我们看看特斯拉的裁员历史，2017年裁过一次，2018年裁过一次，2019年裁过一次，当中呢出现了这个新冠疫情停了3年，2022年也裁员。那么大家呢就说马斯克这个想法呢挺疯狂的，这种管理的风格啊，说他是地狱恶魔，这个地狱模式，冷血恶魔，每个人的讲法都不同。但是大家说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呢到底他这样想是什么呢？我自己的感觉，他是从这个优秀的企业发展的前途，他不能让一个企业好像一个国营企业一样，它永远不裁员永远不动，或者像美国的这个工会操控的美国的汽车产业永远落后啊，永远低效率，它不可能的，它一定是要做之全球最先进的这个队伍。那么过去已经好几年了，以前的几次的裁员小打小闹，这次呢他已经看清楚了，大动一次这个裁员。有些人说这个事情啊到底应该怎么看呢？我呢因为最近看了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这个传记啊，50多万字，我也很费了一点时间买回来断断续续的看，就看伊隆马斯克。那么我看了这个书，看完以后很有些感触，那本书是几年前写的。这个写这个伊隆马斯克传的这个人呢，以前写过乔布斯的传，也就是这个人很有经验。这本书呢50多万字，看起来也挺吃力的，我呢没有办法说一口气看完，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多么好看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人怎么创业，怎么暴走，怎么成功，那个然后呢又闲不住再创业，一步一步走，就这么一个流水账。 那么我看了一下，我谈不上推荐的书目，但是呢也有些人说这本书呢精彩的不得了。我觉得呢这本书呢基本上就是了解伊隆马斯克这个为人了。这本书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对马斯克来说呢就基本上把他的事情都给大家讲清楚了。那么伊隆马斯克这个人呢，他这个还是很具有魅力的。看完这本书，这个人呢他一个人在干啊，他这个全家人都非常的累啊，他妈妈你看他多大年龄了，他有时候还出来走秀，老太太啊，长得漂漂亮亮的，这伊隆马斯克这个血统里面估计有这种呢不服老啊，永远干下去的这个书。伊隆马斯克这个人呢，为什么他会这么有魅力啊？大家说这个人呢是世界上的这个企业家当中啊最令人觉得开心的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什么事情呢，他也很科学很理性，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感觉。我们看伊隆马斯克有几件事情呢，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特别的。第一个，他开始伊隆马斯克做过 PayPal 嘛，就是那个网上支付，那个做的赚钱了，他赚了钱他就把它卖掉了，这个也是个很奇怪的。你想100个人有99个人可能赚了钱就跟着这个赚钱的路走下去了，为什么要继续另外创业呢？伊隆马斯克做了一个，他知道赚了钱把它卖掉了，拿了个钱又去创业，大概属于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啊，这个人永远就歇不下来，这是一点。那么伊隆马斯克呢，他做了很多事业，有很多成功的，有很多呢也不成功的。骂他的人呢就把不成功的拿出来讲，比方说要发射火箭的2025年把人送到火星的表面，这个有点天方夜谭，那大家把这个呢作为他一个弱点来讲，嘲笑他。那伊隆马斯克也曾经做过说世界上最快的这个管道的火车，就做一个管子埋在地下，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半个钟头就到了，像射炮弹一样啊，他自己还看了那个试验的过程，这个事情呢现在打水漂。所以很多人呢就拿了伊隆马斯克这些弱点就讲伊隆马斯克多糟糕，也有些人呢把他讲的犯的错误，比方说他到中国去做汽车厂啊，在上海这个在奉贤做了一个最大的在中国的一个电动汽车的厂，并且在疫情困难的时候他继续发展这个厂，结果呢变成了他在中国的超级工厂。但是整个过程呢中国的电动车企业呢就学到了应该怎么做怎么管理，所以中国的电动车很快就赶超了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所以中国呢现在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的出口国家。伊隆马斯克呢在中国呢除了降价以外无计可施，很多人呢就拿他这个来讲他。这个我想讲这些东西呢，事实上它都有逻辑啊。这些讲它不对，它的确也做得不对，但是大家看看它的成功面，它还是很厉害的。我们说 Tesla 这个全球都没有人敢这样的做这种电动车，它能够做，并且它继续在发展。比方说一个电动车有几十块这样的板要合在一起，伊隆马斯克他现在的目标是整个汽车就是一次铸造，就是一个壳，没有分成拆散的。我这个二月份在洛杉矶对面的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对面的这个拉克玛对面的那个洛杉矶汽车博物馆就去看汽车，那进门呢就有一个拆解的特斯拉的这个电动车，他呢用很多根钢索吊在屋顶上，把这个车呢就分得很清楚。我看见大构造就底下一块大的电池板，四个轮子，一部电动机，然后上面呢有壳子有门，拆散呢有几十块。那伊隆马斯克的理念呢就是把这几十块再缩减，越少越好，那么一次性就浇筑成型。这个人呢他老是不安分，老是在挑战自己，我觉得他这个人的魅力呢就是这个非常的特别的。我看他这本书呢，这个人呢他也蛮奇怪的，他呢通宵打游戏，他的这个审美呢是100%的男性的审美，他非常崇尚这个工程师的文化，就觉得工程师的文化是逻辑的文化。那么这个大家说他这个文化这种崇拜打游戏男性 文化的审美，还有工程师文化，很多人说这等于是大学的计算机专业的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审美。大家不觉得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大二的学生吗？成熟一点都不会这样，但他现在还是这样。并且呢，他非常鄙视搞营销的宣传，他说这个没有用。还有呢，这种跟企业文化没有关系的装饰物，你搞点这个干嘛呢？集中精力搞企业。他呢，经常呢还搞了一些政治正确，有时候要讲讲这个政治问题，有些时候呢又搞这个内部的改造，比方这次大裁员，14000人裁员，给企业打造成一个精彩的企业。这些东西呢，大家说这个给业务拉后腿。所以呢，把这本他的自传看完呢，他基本上呢就是一个直男，一个钢铁侠，大学计算机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啊，并且呢喜欢有时候讲讲政治，就这么一个人。但是大家看他的企业的成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就不说什么特斯拉，他不用说了，特斯拉全球都知道了。现在中国的比亚迪是不是能够在品牌上打倒特斯拉，变成全球第一呢？我还是有疑问的。那个你特斯拉卖得再好，不会有多少人觉得特斯拉就能够败于比亚迪。那特斯拉的名字是全球的，比亚迪呢现在正在崛起，但是能不能为继来取代特斯拉，我估计还是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呢就是伊隆马斯克他创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产品的特点。但是我看呢，这个人呢他真是非常奇怪，就是做 SpaceX。 这个大家知道他这个 SpaceX 他没有做过这个火箭呢、他就是有一次到俄罗斯问俄罗斯发射一次有多少钱，俄罗斯开了一个天价，几多个亿发射一次。伊隆马斯克呢从俄罗斯回美国的路途上，他自己算了一笔账，估计俄罗斯呢跟他多要了差不多10倍的价钱，就是俄罗斯比方说要3亿，他估计呢真正的发射3000万就够了。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自己才做 SpaceX。并且俄罗斯贵是因为俄罗斯发射的这个火箭呢所有都丢掉了，第一级第二级全部都丢掉了，它不能再用，所以他想到这个 recycling， 也就是一个重复使用。就凭这一点，这个人呢他还不是一个大二的计算机专业的男生那么简单，这个人呢有实行自己的理想的这个他的步骤性。当然一个人去做肯定犯错，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不能说像个电影一样那么流畅，可以把不需要的这个节奏都把它删去。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那么他这个人呢自己呢就是一个高效的创新的机器。我看他有一次在这个网络上表现怎么用手，就是用手的移动去操纵电脑里面的一台电动机，这个转向那是设计范围的事，是工程范围的事，他亲自的动手去做。这个人呢我觉得看起来是非常的有趣啊。所以这次的裁员14000人全球裁员，大家说他是地狱的恶魔，我估计呢不能这么说。这个人呢他的每一步的动作后面都有很多逻辑的或者他个人的色彩的。
OK，
好的，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好，最后的时间呢，这个王寿之教授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全世界啊，现在出现了很多天气异常的事情。来，教授，请最后的时间。
第一个奇怪就是从来不下雨的这个中东地区最近下了大暴雨，这包括沙特阿拉伯、迪拜、阿拉伯酋长国、巴林这些、科威特，然后呢一直到伊拉克，最后到伊朗，这个都在下暴雨。这个暴雨呢，我当时因为我人不在这个中东，所以不知道有多么厉害，后来一看这个新闻的播送啊，就看到了这个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机场啊，像迪拜机场，全球最大运输量最大的机场，居然呢这个洪水滔天。这些国家根本就从来没有考虑过下雨的问题， 这一片干旱的沙漠，什么叫沙漠？就不下雨的地方了。结果滚滚洪流，我看迪拜的那个国际机场，它年的年吞吐量是全球最大的，8600多万，这个吞吐量巨大的，比伦敦的6000多万要高不知道多少倍。这么大的一个机场给水淹的就跑不动了，飞机都泡在水里面，汽车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充足的下水的设施，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下大雨的。那么这个呢，一下出来就变成了一个新闻了。当然这个新闻呢，它的原因呢，就是从来没有过下雨。所以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的确是给大家的很大的这个警号。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次的我们看见的这个比较严重的反而是大家去不了的，就是伊朗。我们说中东地区一直被称为全球最干燥最炎热的地方，这次呢出现了沙漠变汪洋的反常现象。那么专家就马上出来分析了，说是低压系统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呢就直接说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很多的问题专家都还在进行研究当中，希望大家一切安好。好，那么不好意思，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就请王教授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在这里跟您说一声这个晚安，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